好，大家平安。很开心我们在祝棚节期间可以晚点灯，一起来看神的话语，对吧？神有很多东西很想跟我们说，特别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地方，一些我们觉得不容易的经文，那神很想透过他的大能要对我们说话。当我们不停听不停听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会增加。刚刚我们去玩古迹呢，蛮特别的，神的同在很大。好像这一章里面，当保罗出去传福音，第一期整个宣教旅程，这是保罗第一期，他有三四期的旅程。第一期旅程里面有没有很荣耀？有，很荣耀，一传福音就有信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又有神迹奇迹发生了。可是跟着他的是什么呢？一些逼迫。对啊，一些东西我们很难想象，很难想象。刚刚我们去玩古迹很荣耀，然后呢，我刚刚就收到一连串的图片，叮叮叮叮叮，图片就来了。原来他们办公室楼上的天花塌下来了。哎呦，怎么那么荣耀？然后就楼上的塌上来了。那我去祝福他们，我说神的活水在这边地方涌流。他说你说的对，现在水从上面流下来了，真的是有活水，因为那个天花水泥都下来了，然后刚刚下完雨，所以水也下来了。很特别，当我们去经历神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很难去马上理解。保罗的被差派，巴罗巴的被差派，昨天不是说是圣灵差派的吗？如果是圣灵差派，我们很明显又有印证，神的灵又充满，其他人都说阿们，好，你们就去了，出去应该凡事尽都顺利嘛，是不是？那结果顺不顺利？顺可是不利啊，有顺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哦，很特别哦。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这一个神的作为，神的作为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清楚，就会看见顺的时候就很开心哦，不顺的时候好像天堂跟地狱我都游走在其间了。很顺的时候我就去到天堂了，不顺的时候我就好像去到地狱边缘了，到底我就会怀疑神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东西它要很鲜明的，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。保罗要告诉我们保罗他追求些什么。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会看见，哇，我一直在想神你今天对我们说的题目是什么呢？焦点是什么呢？哇，定了几个题目，后来出现一个荣耀的吸引力，神荣耀的吸引力。这就是保罗为什么面对不同东西他的心都可以调整，都可以调整，就是神的荣耀，神的国。保罗在二十二节说什么？他在二十二节他就总结了他第一次旅程的一些东西。他说他就在那一边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进入神的国就是一个荣耀，我进入神的国会看到他的作为，看见他的荣耀。好像陈恩，你进入神的国你可以迈向一个国际讲员啊。为什么？国际讲员必须随从圣灵。如果我一边倒着那一边是没办法放的话，我很难跑不同的地方。这一期你随从圣灵呢，神给你六常都不一样。现在我问你，你六常讲了什么？你应该说我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你忘记了这六常，你是每一常的分别在哪里的，你只感觉到神的灵与你同在，所以讲出不同的东西。好像这一期我们去古晋教西经讲道，哇，每一场都有那个神特别的带领，你问我每一场是怎么样的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还好他们说你需要这一个你这期教课的那一个录音吗？我说谢谢，所以有一节 USB 就送到我手上了。对，我要重新听。所以下礼拜我们讲西经讲道的时候呢，是在古晋先教完第一期，那会有很新鲜的东西，神的灵与我们同在。保罗在那个很新鲜的带领当中，他就讲出这个话，他说进入神的国他是一个荣耀，一个很大的荣耀。可是进入神的国那么大的荣耀会不会有艰难？有， 有很大的艰难。这个艰难事实上是什么意思？它是讲到一种压制，我们会面对仇敌的压制的。对，我们心里面觉得很苦很烦恼的，我们灵里面有时候会觉得是很愁烦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进到神的荣耀，他会经过一些东西，经过仇敌的压制，经过一些愁烦，经过一个内心里面一些受苦的一个片段。可是目的是什么？我要进到神的荣耀。对，这些东西是拦阻，这些是艰难。保罗很清楚，我面对这些艰难，我不会放弃，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荣耀在吸引我。这个就是神国的荣耀。这个荣耀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吸引保罗说，没有什么东西拦阻我的。我想也是神的国吸引大家嘛，对不对？你晚上为什么还来点灯啊？对啊，哦，因为没有灯就走不下去吗？没路走吗？所以要点灯吗？刚刚特别极长下班的弟兄姐妹，哎，你为什么来点灯啊？对啊，神国的荣耀吸引我们，我们就觉得值得付上一个代价去渴慕他的话，渴慕他的道。保罗走进这个旅程里面呢，第一大段就是荣耀与艰难，一到二十一节。荣耀与艰难，他走进以哥念，以哥念仿佛是一个宣教旅程里面的缩影。每一次宣教旅程都会经历这些东西，所以以哥念这个名字蛮有趣的，小的影像，一个很小的影像，就是一个缩影。他仿佛就是宣教历程，或是说跟从神的人的一个小的缩影。他会这样的。那个缩影是什么？保罗去到那一个犹太会堂，在那边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人信的很多。当我们一传讲神的道，神的荣耀来了，人就归到耶稣名下，就信主了。这是第一步。可是这一步不代表一帆风顺哦，所以就产生第二步。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他们开始有一些人就怀恨保罗跟巴拉巴，这是第二步哦。有人因为你传的信你了，有人开始恨你了。第三步，因为这个东西保罗讲还是不讲呢？继续讲。第三节，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着他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继续讲，有恐吓来了，继续讲；有怀恨来了，继续讲。因为神的荣耀吸引他，他就继续讲。继续讲呢，神用神迹证明咯，城里就因为他就分了党了。后来犹太人在耸动，他们就拿石头打他了。那使徒知道了，就逃到女高尼的路西德特比地方两个城去，和周围的地方去，在那里传福音。因为传福音被逼迫，就逃到别的地方去。结果逃到别的地方去，继续做什么？传福音。保罗很清楚那一个意象，保罗很清楚神给他的托付，保罗很清楚神的荣耀，他要继续做这个，蛮特别的。当我们去完成神的托付的时候，一定是两面的，一面是荣耀，有人信主，经历神迹；另外一面呢，压制、反对，人不喜欢你，甚至乎用石头打你。对，那两面的东西，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好像坐云霄飞车，心情就高高低低了？我那么信神，你给我祝福是应该的啊，我是荣耀你的名啊，所以我应该是常常经历你的同在，都在高处啊。可是石头来了，石头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还站得高高吗？赶快在地上爬，赶快逃啊，对不对？哈，比较不容易被石头打中嘛。所以石头来的时候，人就有谦卑了。石头来的时候，人就会知道，原来我在面对一些困境。能够真真正正把神的道传开的，不是我这个人，是靠神，是靠神。所以这边就重复经历了。好，第二个过程就去到那个路西德，去到路西德呢，神迹就来了。 保罗看见定睛看见那个人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很特别哦，看他有信心。神会不会在也在这样看我们？神会有，神看我们的时候看见什么？看他有什么？对啊，有信心还是有疑惑？有信心还是有动摇？我们在神的路上跟从神，事实上很容易的，很容易是动摇的。我们动摇的那，所以神很好啊。神常常让我们在台湾特别明白什么叫摇动啊，因为地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叫摇动？什么是坚固永不动摇？我们是很明白的，因为生活在台湾，常常震动，常常地震，地震，地震，我就知道原来要不震，必须有信心哦。一个生活在地震地区的人，你为什么可以生活下去？对，你习惯了那个地震，然后你心里面产生出什么？就是信心嘛，那也没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在台湾经历地震了，我就觉得哇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主啊，你派我来也没有派错了。可是问了一些人说，哎呀，很平常的事啊，习惯啊，习惯那个信心就生出来了，否则你没办法生活的，是不是？那个震动是一种常态，生命里面哪有不震动的？不震动是神话，对不对？有震动还坚固永不动摇，这是神的话，对。所以不要信神话，要信神的话，对。震动是正常的，人生里面怎么可能不震动呢？每一季你从小朋友变成大人的过程里面，是不是面对很多挑战？要学一些新的东西，要面对挑战，要自己学这个学那一个，自己学走路会不会跌倒？会呀、啊，自己学习东西会不会呛到？会呀、啊。那每一个过程是不是一个震动？那结果你有没有长大？长大了。原来神要我们面对这一些东西长大，开始选择一个对他的信任、信心、信心。保罗看见那个人有信心，事实上你知道谁在看谁呢？保罗在看那一个人，神在看保罗，对不对？保罗看那个人有信心，神在看保罗，你有没有信心？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可以。现在保罗跟那一个人的信心配合嘛，是不是？我看你有信心，我就吩咐你起来。事实上，保罗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是跟神在配合。所以保罗有这个信心的时候，他说，神啊，如果那一个人愿意有信心回应你的，我随时都可以跟你配合。是保罗的信心先连于神。好，保罗说，我随时预备好，只等那一个人愿意。正如他传福音也是一样嘛，他不能说我预备好了，那个人不接受，我也勉强他接受，不行。神给我们自由选择。所以保罗已经预备好跟神配合，我随时可以汲取你给我的感动。如果你说依据那个人，我愿意的。保罗预备好跟神连在一起，信心发动。现在保罗跟那一个人来一个连结，看他愿不愿意，看他有没有信心。有，他就奉耶稣的名吩咐他起来，他就起来了。起来，而且还有一个点蛮有趣的，保罗这边有没有？我刚才说有一点不太精准，保罗有没有在这边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？没有哦。彼得在第三章有没有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，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？保罗在第三章有哦。那个彼得果然是玩导，有点不太清楚。彼得在第三章有奉耶稣的名，保罗在第十四章没有。那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怀疑？岂不是每一次祷告都应该奉耶稣的名吗？对不对？是啊。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一种特点，就是保罗的生命里面耶稣已经很清楚了，把权柄给他了，所以每一次他的祷告就是奉耶稣的名的祷告。所以表面没有写出来，里面应该也是这样宣告。 所以生命已经跟耶稣连结，带着权柄吩咐那个人起来。信心是要连的，保罗跟神信心的连结，保罗跟那个被服侍的人信心的连结，一连那个神迹就来了。所以神今天也看见你跟我信心有没有生出来，有连结就来了，连结就来了，当有那个神迹就来了。对，今天下午我们同工开会听到蛮多神迹的，蛮多弟兄姐妹经历很多很好的事情，那是一个信心连结，从神那边连，然后就用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环境。保罗看他有信心就吩咐他起来，然后呢那个人就起来了。起来之后仇敌的工作就来了，一个很大的荣耀之后仇敌就会有一些小动作了。上一波在以哥念他要用什么恐吓使徒呢？石头。那这一波呢？送花给你，对不对？送花给你，哦，神啊神啊神啊，有神在我们当中显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连那个丢失庙里面的祭司都牵着牛拿着花圈哦，哇，多光彩啊，对不对？多光彩。仇敌的方法很简单的，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给打石头丢你，一个就是拿花圈套你，我们就套进去了，对不对？花圈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当我胜利的时候荣耀属于谁？我的。如果不顺利的时候，我就说神啊你在哪里。我们不会说有荣耀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，荣耀要归给你，这就是迷失方向。如果花圈来的时候我没有问神啊你在哪里，我要把荣耀给你，我就会套进那个花圈里面，被套上了。然后我挫败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你在哪里，我同样也是被石头恐吓，忘记了神。所以仇敌用两个东西对我们，一个是石头，一个是花圈。好，石头来了我恐惧失去意象，花圈来了我骄傲我也失去意象，不明白神要我做的是一个仆人的工作。保罗很清楚，保罗被石头打不怕，被花圈送来立刻跳出来说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是人。对，那结果呢，用完花圈不行了，他们就拿回什么石头咯，对不对？就把保罗就打了。如果你是保罗你会吗？你会产生什么感觉？十九节哦，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厄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，就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是死了。请问一个人被打到什么程度人家才会误会他是死了？昏迷了。所以不是普通的伤哦，保罗是重伤哦，重伤到昏迷哦，重伤到昏迷之后呢就拖到城外哦，对不对？拖到城外，门徒正围着他，他就起来了，走进城去。然后呢，第二十一节继续传福音哦。你被打到昏迷，你为了传福音被打到昏迷，你起来还继续传福音吗？这个保罗真的有点很奇怪，是不是因为打到他失去那个某一些神经被打错了，所以就继续做下去吧？荣耀对于保罗来讲，他对花圈跟石头已经很熟悉了，他对花圈跟石头都很熟悉。他对花圈的熟悉是当他去大马色路上要抓基督徒的时候，有没有人给他花圈？有没有给他掌声？有没有人觉得保罗，就是当时叫扫罗，你这个年轻人不得了，前途无可限量，我们犹太人的荣耀就靠你了，继续抓基督徒。可能他已经有花圈了，他很熟悉这些掌声的。他对石头熟不熟悉？他也很熟悉啊，西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旁边看衣服的，所以他对石头是很认识的。他很认识石头，可是他很陌生是西提反为什么被石头打的时候面容像天使。他很羡慕， 他很羡慕、啊、我拿石头打完人，我面容都不像天使。我帮那些人看衣服，那些人用石头丢完之后呢，那些人面容很丑恶，很难看。为什么有人经历石头之后面容像天使，而且看见天开了，那个荣耀下来？所以保罗对于花圈，对于石头很熟悉。他说这些都不是我追求的，我追求是神国的荣耀。西提反那一幕深深印在保罗的整个印象里面，他整个记忆想了很久都想不通，有人面对石头那么荣耀。后来他经历大马色路上耶稣的光照，他开始通了，然后耶稣托付给他，他开始明白了。使徒行传十三章，圣灵差派他出去，他说我早就知道如果我被差，我会经历西提反同样的东西。所以他早就想通了。谁想不通？我们想不通。我们面对许多东西想不通，对于神的荣耀我想不通，对于神荣耀的吸引力我想不通。所以我们常常走什么路？苦路、回头路、冤枉路。我在那边要来要去，我忘记神的荣耀是需要付上代价的。当我在地上要活出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会经历一些的艰难的。保罗在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清楚。事实上如果根据 原文的翻译呢，他是说使徒使门徒的灵魂坚定，鼓励坚持信仰。我们必须经过许多艰难之后，是为了进入上帝的国。所以为了进入上帝国是最后才能够进入的，走一个过程是经历艰难，这个艰难没办法让保罗退后的。石头没办法影响他，花圈也对他没有作用，死了他就爬起来，对不对？以为他死了他就爬起来，对啊。是什么东西呢？有时候我会幻想也许保罗真的死了，可是神的荣耀在他身上，他要起来再传再传，对啊。他说起码有一个东西，保罗说我真的是死了，是老我死了，旧的我死了，追求地上荣耀的我死了，所以我要追求天上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死在对保罗来讲是真实的，所以没有东西在吸引他，神的荣耀很吸引他。这一次我们去古迹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神的道很吸引我们、啊、我跟 Johnny 去，我们去讲的时候，神的道很吸引我们，我们自己很兴奋，很兴奋，一直同一篇道可以生出第一篇、第二篇、第三篇、第四篇，对、啊、同一篇信息，我们、同一个经文，我们生出四篇道，生完了。会众弟兄姐妹都哇渴慕认识神的道，很深很深。那可是我们不满足，回到饭店我们说，昨天你还在问我们可以生出第五篇吗？哎呀，他要生出第五篇、哦、我看他玩得那么开心，我说哈，我来生出第六篇。一集是什么东西吸引我们？神的道。有一些东西如果吸引你的话， 你会开始一个旅程，这个旅程叫做没完没了，很开心哦，因为一直玩嘛。如果神的荣耀吸引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开启一个旅程，它叫没完没了，一直吸引我们跟下去，跟下去。所以我的题目是什么？荣耀的吸引力。荣耀对保罗来讲吸引到一个地步，艰难不成问题，试探也可以退去。魔鬼不是对耶稣说吗？只要你拜我，我就把什么什么都给你啊，列国的荣耀都给你了。花圈跟石头两个试探，除非我定睛的是神的荣耀，两个试探都不成问题，我都可以放下。神的荣耀在保罗身上，保罗一直在前进，前进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东西呢？二十一节，他对特庇的人讲完之后呢，他 就回到路西德、以哥念、安提亚去。这个地方都是曾经逼迫他的地方啊， 他又走一圈又回去了，回去要做什么？兼顾他们，在他们当中选一些长老，让福音的种子可以在那边生根，生根。这些长老也愿意接受托付。然后保罗做什么呢？保罗就回去，回到哪里？他就回到安提亚那个地方去。26节，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。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，要办现在所做基工，就是在这地方。哎呀，经文很强调这个点哦，因为保罗整个宣教意象的诞生是在这个地方。他现在要回到他的意象诞生的地方，才有力走下一波。每一次我们生命完成了一个阶段，我要回到原点。那个原点不是不动的原点，是领受意象的那个点。我回到领受意象、领受差派那个点，是不是重新去汲取新的能力？我就走向第二次的旅程。生命永远都要学回到那个领受意象的点，回到那个点。我回去，我无论高无论低，我都回到神的面前。因为高也好，低也好，没办法替代意象的源头，就是神自己。神自己，所以一回去，他就继续累积了，他就继续连结了，然后他就产生下一波的预备第二次的宣教旅程。每一次他都回去安提亚，每一次保罗完成了整个任务，他就回去安提亚，回到意象的起点，永不熄灭的意象，不断在烧保罗的心，目的就是神的荣耀。那你说这样蛮辛苦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事情我测不透啊，测不透又被打了，测不透又被石头丢了，测不透又有东西来了。那这个东西成为保罗的生命，他经历越多，他后来写书信给教会的时候，是不是权柄越大？有一些人就埋怨保罗，都是你把福音传给我，搞得我现在很多痛苦。保罗说，你受的痛苦我也受过，我被棍打了多少次，事实减一下，我遭遇船难，我遭遇多次的逼迫，我遭遇什么啊？我屡次冒险，我怎么怎么样？可是我永不后悔，因为有荣耀在我前面。所以保罗讲这些东西的过程，原来神一步一步让我们经历，这些经历是蛮特别的，我们是当下不了解的。可是神后来一解开，你就觉得哇，那个荣耀不得了。刚刚我起头不是就说古晋刚刚传了短一些照片给我，就是他们的天花板塌下来吗？今天呢，就是在今天，对啊。那塌下来，那我就祷告神，为什么这样呢？神就说，因祸得福。神就让我想起母堂2008年啊，我们在以色列走岛的时候，也是。楼上那个现在西安座那一层，当时不是属于我们的，楼上那个就漏水了，所以在富丽大堂那边呢，要有70个水桶去接水，整个会堂里面漏水，滴滴答滴答答，那个70个水桶，对吧？那后来因为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告对方嘛，要赔偿咯。那对方因为有关系有诉讼，所以他那个房子就卖不出去了。后来他又选择用便宜价钱卖给我们，现在就得着西安座了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对，用地上的语言来说就叫因祸得福，用天上的语言说是什么？都是神掌管万有，神施恩的手让这件事情发生，对，以至于最后我们就得着神的计划，得着这一块。所以 我也说，哎，我就为他们祷告说，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，因着这个东西可能有机会跟房东谈一些东西，然后有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了，神会一步一步带的。所以原来我不了解的蛮多东西，保罗当时也不了解的。如果我要怀疑的话，保罗也更有权去怀疑。我服侍你干嘛我要被石头丢啊？ 我服侍你，为什么我被打到昏迷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哈，我服侍你神，你都不保守我这个大脑，我脑震荡怎么办呢、啊？石头会不会只打身体不打头啊？不会吧？如果那个人有心丢他的话，会不会丢他的头啊？一定会嘛。所以保罗应该是经历很多次震荡嘛。对，可能以保罗来说，谁脑震荡经验最多呢？保罗说我。前面震荡，后面震荡，左右震荡，我都试过，我的头已经震到不晓得多少次了。对，我还是有一个东西永不动摇，就是神的意象，神的荣耀。所以保罗抓住这一个，所以他整个生命是很有动力在前进，前进。所以我觉得神透过祝棚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已经住在我们当中，正如他已经住在保罗当中，所以保罗已经不需要去想别的东西。保罗很坚定，接着是神在我里面的计划，神住在我里面，他的意象也住在我的里面，他的能力呢也住在我里面，然后他自己的一切都在我的里面。所以如果我在信得过他的话，经历什么都有神，都有神，他就可以恒守所信的道。保罗原来有一个秘诀哦，我们能够在那个道里面抓住恒守的关键，就是神的荣耀吸引我，并且他住在我里面。所以保罗说恒守，他鼓励那些长老，你不要退缩，你们不要后退，抓住神。石头不要怕，花圈不要带，要穿什么？穿军装，并且披戴耶稣基督，让神的荣耀住棚在我们里面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敬拜。